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分享的话题是预备自己为神做工。
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后并不是完事了，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生活，一个完全委身给神的生活。我们的耳朵要向神开通。
我们继续聆听查克老师分享查考旧约时代的各种礼仪和条例。一般来说，现代人认为身体的卫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吗？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保持身体卫生实际上是尊崇神的一种表现。这次查克老师继续解释这些礼仪的条例，以帮助神的百姓跟他维持更密切的关系，直到弥赛亚显现。好，我们一起收听查克老师的节讲，请看利未记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您收听这个节目有多久了呢？对本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吗？希望您呢能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是发送电邮给我，当然也可以。这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12到15章。我们进入利未记第12章。耶和华讲到妇人生孩子的条例。利未记第12章的第1到第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8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这是作为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所以生产后又洁净了的妇人呢，要献上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祭，以及呢赎罪祭。利未记第12章第7和第8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有趣的是，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带了两只斑鸠到圣殿去进行洁净礼，这表明呢，他们的家境是穷困的，不是富有的，他们是穷人，买不起一只绵羊来献祭。穷人呢就可以带两只斑鸠去献祭，所以玛利亚带了两只斑鸠来行洁净之礼， 这表示玛利亚和约瑟是穷苦人家。好，我们进入利未记第13章。在这里呢，神讲到麻风病的条例，并指示祭司怎样检验这种身体上发生的皮肤病，患病的皮肤上的毛的颜色是怎么样的等等，这样呢，祭司才能正式的确认麻风病患者。这个条例呢，包括两方面。第一，如果真是麻风病，祭司要把患者隔离7天，然后再查看情况是否有改变。神要他们非常谨慎地进行检验，如果真是麻风，就要把病人隔离起来，免得传染给别人。这是第一要点。第二呢，祭司要仔细地检验，免得误把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人隔离起来。所以呢，神要他们在这两方面都要谨慎仔细地去做。对麻风病人要加以确诊，一旦确诊呢，就要把病人隔离起来，以免疾病传播。另一方面呢，要是确定患的不是麻风病，那么这个人呢，就不需要从社区被隔离开来。所以利未记第13章讲到祭司要怎么样查看这个麻风病，一旦确诊是这种令人厌恶的疾病，就得把麻风病患者隔离开来。而且在第45节记载了一条对确诊麻风病者的命令，他要喊叫，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此外呢，也提到麻风病人的衣服，如果被发现有发绿发红等现象，就该怎么样毁掉或者烧掉等等的条例。利未记第13章的59节说，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筋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利未记第14章的一开头是令人非常鼓舞的话。利未记第14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哇，这确实很有意思啊，因为麻风病呢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呢，神排除了人的能力，他赐下医治的恩典，定下了得医治的条例。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麻风病是不治之症，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没得治的。然而呢，神在律法中却为自己留下的做工的余地，让他可以借着超自然的方式施行医治，所以就有了麻风病人得洁净之日的条例。有趣的是，神宣告说，祭司要先到营外去查看病人，因为麻风病人呢，都住在营外，与社区隔离，所以祭司就要到营外去查看那个患者。利未记第14章第3到第10节说，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载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7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 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素祭，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祭司要献上赎愆祭、赎罪祭和燔祭，或分别为圣的祭。利未记第十四章第十四到十七节说，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因此通过这个仪式后，这个麻风病人呢，就可以再次回到社区里，也可以与其他百姓同在了。麻风病呢，常常被人用来代表着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的起因不明，而且还会传染人。我们不清楚麻风病是怎么样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得麻风病，就像我们不知道罪是怎么样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一样。然而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死亡又是从罪而来的，所以罪就有这种传染性，只是我们不清楚是怎么传的。从人类的能力看来呢，麻风病还是无药可治。今天虽然借着药物可以在麻风病发作的时候抑制它的病情，但是呢却无法根治。人类现在呢只能去控制它，但是按目前人类的能力，这个病还是无法彻底的抑制。因此就人类来说，罪也是这样无法根治的。麻风病是致命的，而犯罪的结果呢也一样是致命的。麻风病菌在身体内的扩散是具有潜伏性的，它先呢摧毁神经组织，直到最后呢去攻击的主要器官。而罪呢也是这样渐进性的、潜伏性的，以致最后摧毁人抗拒罪恶的意志。在麻风病人的洁净条例中规定，病人所带来的两只鸟，其中一只被宰杀，它的血呢盛在一个瓦器中，另一只呢则要在这个盛血水的瓦器里面蘸上血水。我深信如果你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这里所用的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和血水都各有它的原因，因为我认为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不是喜欢那种灵异解经的人，虽然我相信圣经中常常有属灵的含义，但那不是我的解经方式或者教导方式，所以呢，我会把这些事呢留在给这些属灵的应用上比我有更深入认识的人。我发现一旦这些灵异解经被他们指明了出来，那是非常有趣、非常美妙的。接下来呢，这个麻风病人行了洁净的礼仪之后，就要行奉献礼。祭司要在他的耳垂、手的大拇指和脚的拇指上抹上血，这些 仪式呢，就象征着这个人要把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给神。亚伦被高位大祭司的时候也是这样奉献的，就是把血抹在他的耳垂上、大拇指上、右脚大脚趾上，表示他的耳朵呢要向神开通啊，手呢要殷勤的为主做工，你的脚呢要行走在主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后，并不是就此完结，乃是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生活，一个完全委身给神的生活。我们的耳朵要向神开通，我们的双手要为神做工，双脚要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这个麻风病人和他得洁净的过程，象征着罪人以及罪人得洁净的过程，就是表明他分别为圣，完全委身归给神的意思。神继续详细说明有关麻风病人的各项条例，第32节是个总结，这就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当时在迦南地还有一种灾病会传到房子里来，也许是一种霉菌呢。如果家里发现了有这种霉菌，就要把墙上的石头挖掉，再另外用灰泥漫房子。如果这个灾病在房子里又发散了，那么他们就要把整个房子拆掉。但是如果重新漫上泥灰之后，不再有这种霉菌发出来了，那么房子就算为洁净，可以再住人。然后呢，再带上两只鸟，在瓦砌成的活水上面宰杀一只等等，跟前面14章麻风病洁净的礼一样。好，现在我们进入利未记第15章。在这里呢，神说到人长了疮或者是什么漏症，使得身上流脓，他就不洁净。这整件事呢，关系到卫生原则，这个人所穿的、所摸过的东西都成为不洁净。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要采取的各种洁净方法，直到那人的漏症以及他的炎症完全痊愈了为止。有趣的是，这些洁净的条例、洗涤的条例等等，对于卫生呢是非常重要的。直到近100年前，医院呢才开始实行正确的卫生习惯。在这以前呢，医生并不常常洗手的。事实上，人们甚至认为医生的衣服上沾上了越多的血，这就表示这位医生啊效率高，技术又好，他的病人多嘛。医生工作的时候啊，手都不洗，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去救治，接生完了一个孩子又去接生一个孩子，做完了一个手术接下来又一个手术，完全没有好好的洗手的卫生原则。事实上呢，有一位医生最早建议医生工作的时候要进行彻底的清洁程序，他就几乎因此而失去他的医生执照。因为他竟敢做出这样的建议，他一直遭到医学界的藐视。但是因为他谨慎的实行清洁卫生，所以他的病人呢死亡率，尤其是生孩子产妇的死亡率比其他医生要少得多。所以他才靠着这个统计来证明他的建议是正确的。这个卫生清洁的原则不过是被遵循了大约100年。在这之前呢，医生们并不关注什么清洁双手的事。然而如果他们读过神赐下的律法，他们可能就会早一点知道清洁和洗涤的重要性了。圣经并不是说清洁是仅次于圣洁的，这种说法在可兰经里才找到，但是圣经并不是这么说。圣经呢确实暗示清洁很重要， 身体的清洁是重要的。律法上确实也这么教导，虽然清洁不一定与圣洁有关，因为他们是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对自己的身体卫生来说，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够防止疾病的扩散，为了身体健康，保持清洁确实很重要。好，我们进入第十五章。这里讲的呢是关于漏症的条例，会传染的炎症，以及洁净的程式和方法，洁净所需要的日数等等，基本上呢都跟洁净有关。然后呢就谈到妇女经期的事，以及处理妇女在不洁净的经期中的法则。凡摸到她睡的床，必算不洁净，必须清洗。女人行经后要隔离开来等七天，到了第八天，她要带两只雏鸽或者两只斑鸠到祭司那里献上赎罪祭和燔祭，然后呢才算洁净，可以再与丈夫同房。这是挺有趣的，难怪以色列人有这么高的生育率，因为经期之后得洁净的妇女与丈夫在行房的时候呢正好是排卵期，所以他们的人口增加的这么快。利未记第十五章的三十一节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都是礼仪上的不洁净。以色列人在不洁净期间不允许进入神的会幕，如果你患漏症生疮，也不准进到神的会幕，要经过七天的洁净期，把你的衣服洗干净，身体和其余的一切都洁净。等你的疮口好了，结了疤了，治好了，才能够进到会幕里去。这就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在不洁净的这段期间，你是不准到神的会幕里去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研读利未记的第十六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一般来说，世界上的医疗卫生标准是到了上个世纪才真正制定下来的，然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信息中却发现，远在旧约时代，神就已经为他的百姓定下了许多卫生方面的条例。您听了或许会感到惊讶吧。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信息带给您启发吗？请您与查克老师交通。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要谈到赎罪日。为什么赎罪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如此重要？我们要得到什么提醒？这就是下次学习的重点，请到时候留意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有趣的是，在旧约里呢，好像有一条红色的线贯穿在其中，直指向耶稣基督。我们记得妓女喇合，她要在窗外挂上一条朱红色的绳子，好让以色列人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保全他全家人的性命。当然这个血水呢告诉我们，耶稣肋旁被罗马兵丁刺伤的时候有水和血流出来， 这也预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洁净。至于牛膝草，我们记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的我渴了的时候，有人就拿牛膝草蘸上醋给他喝。所以我确信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有美丽的象征意义。当你阅读的时候，只要打开你的心来听圣灵的声音，我深信神会向你说话，告诉你这些事的属灵含义。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